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22号，公元2015年2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丹麦倡导内在价值；达赖喇嘛教导瑞士藏人以珍贵西藏文化为傲；美国西藏之家将于下月举办慈善音乐会；意大利小城升西藏国旗声援自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秘书长会晤南非政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抵达丹麦后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时强调，自己来到丹麦主要目的就是要倡导人类内在价值的重要性。昨天2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丹麦哥本哈根市展开访问，在被记者问及来丹麦的主要任务时，尊者表示，丹麦民众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无异，所以此次访问也是为了促使大家多关注内在价值的重要性。
Welcome, Your Holiness.
From the Danish Radio.
What is your most important task while you're here in Denmark?
Danish, also human being. Part of the humanity.
达赖喇嘛尊者向丹麦媒体表示，丹麦民众与世界上其他族裔的民众并没有区别，都是人类的一部分，而自己此次来到丹麦主要任务就是提升人们的内在价值，也就是帮助大家认识到获得永久快乐的方法就在我们心中，这些无法通过金钱、权力与武器来达到。尊者表示，自己在丹麦也将继续倡导宗教和谐理念。
Mentally, physically, we are same.
在午餐后，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丹麦各大援藏组织的成员，就大家对西藏运动所给予的支持表达了感谢。稍后，在同丹麦各地的藏人们会面时，尊者仍然强调了保护藏语文的重要性，并教导大家要做具备学识、谦逊、诚实的藏人。此外，昨天1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离开挪威特隆赫姆市前，也会见了当地的藏人。在给予教导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藏人已经流亡半个多世纪，但是境内同胞们面对中共的强硬政策依然勇敢，并持守着坚定的信念。尊者说，就如同中国人热爱他们自己的文化一样，我们藏人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文化语言传统，并且在努力地进行维护。正是独特的西藏宗教语言文化，让藏人们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大起大落中一直团结在一起。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有能够让藏人们返回家园的机会，我们只要继续团结努力，那一天就会尽早到来，不要失去希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前访问瑞士时，会见了居住在当地的藏人，教导大家要以珍贵的西藏传统文化而引以为傲。本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在瑞士访问时，当地西藏协会组织安排了一场藏人见面会。当天，尊者向藏人们就西藏文化的珍贵之处、藏中间的关系以及胸天问题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强调，作为雪域藏人，要认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贵之处。藏人们不但有独特的语言，而且藏语文被视为最能够完整阐释佛陀教法的语言。这些都是藏人祖先们的杰出贡献。尊者还向瑞士藏人们表示， 在半个多世纪中，西藏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但是藏人们没有被打倒。作为西藏真正主人的境内同胞们，依然持守着勇气与坚定信念，为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连宝贵生命都愿意奉献。他们想要保护的就是引起世界关注的西藏文化，这值得所有藏人都引以为傲。因此，在当前的困难下，我们绝对不能气馁，不论身在何处，都要继续维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藏传佛教中的哲学部分，达赖喇嘛尊者认为可以从佛教观点分离出来，适用信仰不同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人士来改变内心。这也可以视作西藏文化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在谈到藏中关系目前的状况时，达赖喇嘛指流亡20多年后做出了与中方接触，争取西藏三区名副其实自治的决定。中共的制度是一回事，中国民众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认识到中共治藏政策的错误，所以中国正在一步步发生变化。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也的确需要改变，而这也将促成西藏局势的改变。达赖喇嘛也详细介绍了自己当初供奉熊天，稍后在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熊天破坏教派团结的真相后，停止供奉的过程。现在熊天追随者在到处说我是穆斯林，是假达赖喇嘛，我是真是假都没有关系，总之我在为西藏事业而努力，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就算是假的也可以说非常称职。他们因无知而产生了内心混乱，不知所措，其实非常可悲。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在美国纽约的西藏之家将于下月5号邀请各国音乐人士在当地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以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为宗旨的美国西藏之家将于下月5号在纽约卡纳基音乐厅中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西藏之家届时将邀请包括旅居澳洲的流亡藏人歌手丹金曲杰、美国创作歌手及诗人派蒂·史密斯、斯特吉尔·辛普森，以及金发女郎乐队的黛比·哈里等多位知名作曲家和歌手出席这一慈善音乐会。据了解，西藏之家在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成立于1987年。这一组织致力于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文化及传统习俗。举办音乐会是为各种保护西藏文化的项目而筹集资金。此次的音乐会也将成为西藏之家成立以来举办的第25个慈善演唱会。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意大利维斯托内市政府响应援藏组织发起的支持西藏活动，从本月9号至16号间在市政厅外悬挂西藏国旗，以示对藏人自由抗争的支持。2月13号是第13世达赖喇嘛公布西藏独立宣言纪念日，援藏组织意大利西藏协会早早发起了支持西藏活动，呼吁所有关注西藏的民众在自家房外悬挂西藏国旗，以示对藏人自由抗争的纪念。这一活动受到了意大利维斯托内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Maurizio Genovese is the person that you can...
意大利西藏协会成员卡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该协会发起这次活动后，长期关注西藏运动的活动人士莫瑞吉欧立即联系了维斯托内市政府，而市长詹尼赞贝利先生在了解这一活动的意义后，立即决定于2月9号至16号间在该市市政厅外悬挂西藏国旗以示支持。据介绍，维斯托内虽然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城市，但该市对西藏问题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除了升挂西藏国旗外，该市市政府还批准修建一座佛塔以示对藏人的支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近日同南非外交部副部长进行了会晤，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于本周一2月9号在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朗萨屈珍女士的陪同下，前往南非外交部同南非外交部副部长诺玛英迪亚姆费凯托女士进行了会晤。在长达45分钟的会晤中，秘书长扎西平措主要向对方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为推动世界和平及宗教和谐而在世界各国展开的一系列弘法及参访行程。扎西平措还介绍了在中共当局的强权统治政策下，西藏境内发生的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而寻求对话途径，秉持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等情况。当时南非外交部副部长诺玛英迪亚姆费凯托女士提到了自己于1999年同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会晤时的情况，询问了目前藏人与中方对话的状况。与此同时，他还承诺会继续关注及支持西藏运动，加强同藏人行政中央间的接触与交流。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人为您播送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
即便确立为转世灵童，进入宫廷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之后，这个少年仍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心。他学会了修理小型发电机和古董汽车，自学英文，研究地图册和印度出版的报纸，就如同紫禁城里的那个我心非常的末代皇帝博弈一样。这种好奇心也逐渐让他对西藏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了批判性的思考和改革的意图。20世纪初，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西藏也无法继续保持神秘王国与世隔绝的状态。不管是否意愿，西藏必须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从前一任第13世达赖喇嘛开始，西藏就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政策，比如提高人民生活水准、重建军队、派学生去外国学习、建立小型水电站和工厂、引入邮电和电讯服务、发行邮票以及印制新的金、银币和纸钞等。跟某些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和将西藏浪漫化的外来者不同，达赖喇嘛并不认为西藏的制度完美无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余杰撰写的文章《一粒种子发芽了》，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